接着上课啊，去这一边哦，你要讲到很细也是可以讲，但是如果还没有办法把它理清楚的话，那讲下去可能就是，如果它的定义跟它的范围，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搞清楚的话，再讲下去就会有点混乱啊，哦，有点混乱。所以我们先大概知道，因为我讲这一个。画这个表格，主要是要跟大家讲什么呢？讲自性分别跟概念分别的一个差别啊。因为老师不是在文里面讲说，我们一般的人都是有分别嘛，有寻思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一直到了二禅以上就没有寻思，没有分别了。但是它的没有分别，只是没有概念分别而已，它并不是没有自性分别，所以。我要进一步去讲讲说，那什么是自性分别？什么是自性分别？那这个自性分别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它的一个作用啦，就是它现讲讲讲讲到我。我们不以前五识跟意识来讲，我们就意识来讲。就意识来讲，老实说，在二禅的心境中，它还是会有什么现什么能够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但是二禅它是已经是属于意识的东西，不是属于前五识的东西，所以它还会有什么东西现起来？那当然就是心所了。就是受想了，对不对？它会有受想，受想是意识的所缘，是意识的所缘，所以它还是会有这些自性流出来的，它的这种受想的功用流出来这个影像，那对于这个影像，它就没有这个概念分别，没有这个寻思分别的这样。你们会不会觉得说，如果我们在理解这方面没有办法去了解通达的时候，那我只要修禅定，我得到禅定，我就会了解通达了，会不会？紧张？那麦克风传一下。
有一些那个说法，甚至于可能算南传的说法，是到有这么是到我们你只要有定啊，自然大圆满阶段就有慧，所以有一部分的这个说辞是，你只要有一定的定就有慧。这是一个有很多的禅师，有时候不是很着重在华义上，好让你会里面也同时具备，这是一说。但是以现今定跟慧应该是等持，啊，但是有这么说的很多南传说，你不要太知道太多的华义上，你只要深入定以后，一通百通，有这么一说啊，以上。
关于无分别，它是不是有分，对不对？有分无分别定跟无分别慧，对不对？无分别可以分为定跟慧，但是真的他们就是等同吗？无分别定就等同无分别慧吗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因为定呢，它只是存住什么？纯粹什么？纯粹是安住，纯粹是安住。然后慧呢，是去抉择。它的重点是抉择，经过抉择，然后把不该有的东西删除掉，然后还复它最原本的东西，那个才叫做无分别慧。那所以跟无分别定的只是安住在那边，然后不起分别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定不等于慧，但是你要发慧，发无漏慧，你一定要借由定，你一定要借由定才可以发无漏慧。所以。定学在我们佛法当中， 它是在会之前的，在会之前，所以你看它的次第就是戒定慧，它一定是在会之前，因为它是为了要发无漏慧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学习这种慧学的基础，你直接跑去修学禅定，那你禅定成就了，你慧学就自然而然的显现出来嘛？不会的，因为主杀不能成犯，懂吗？它是不一样的东西，它是因果不一样的东西，所以不会主杀成犯。所以定学有定学的一个修学下手处跟它的过程，那慧学有慧学的一个下手处跟它的过程，那是不一样的。那我刚刚问的意思就是说，很多我们对于慧学这方面、佛法这方面有一些看不懂的，或者是没有办法去通达的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怎样呢？想要转念说，我可能如果去修禅定，那我禅定成就，对这件事情我就能够清楚明了了。但并不是这样的，并不是这样子。你对于这里你没办法清楚通达，你还是要以慧学的这种修学方式，然后去广罗资料，然后让这边清楚通达，而不是跑去修定坐在那边，然后就是止息妄想，然后你就能够对这个会的这部分能够通达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边真的是花了蛮多时间的，我们赶快跳过去好了，我们已经讲完了，不是跳过去，能够讲清楚的我已经尽我的力量讲清楚了。那有疑问的就留待以后慢慢再讲。那我们看107页，接下来我们就是约这个情绪来说。那情绪呢，它就是跟受有关系的，跟受，所以是苦乐。好，那在欲界会引起这个苦受跟忧受。那苦受是从生理而来的，生理是比较着重在前五根，前五根眼耳鼻舌身前五根。那忧受比较着重在心理，就是一根，由一根而引发引起。好，所以你看一到初产就没有忧苦了，忧苦就不会再起了。那由于出离欲乐而生起的喜乐，所以内心是喜乐，内心是喜乐，然后乐呢就是身心的一个清安。所以对于内心，对于心理来讲是喜乐，对于生理来讲就是清安的感受，一个是心理喜悦的感受，一个是生理清安的感受。那到了二产同样有喜乐，但是这种喜乐更胜于初产的那种喜乐，因为它是由定而生的喜乐。所以初产呢是由离欲，由离欲而生的喜乐，那二禅是由定而生的喜乐，所以它叫定生喜乐，所以它的喜乐呢，没有像初禅离欲而生的那样的一个冲动，那种冲动性不会再有那种冲动性。但是喜它是跃动的，所以进入了第三禅，喜是一种障碍，所以到了第三禅是离喜妙乐，喜是没有了，只有乐。那三禅的乐是到达世间乐的一个顶点，所以在经典里面形容极乐呢，指的就是第三禅。那导师说，他这种极乐是不能够跟我们解脱烦恼的离系乐相比的，不能跟离系乐相比。那第四禅以上，乐受也没有了，感受没了，那只是一味平静的舍受，所以比起冲动的喜乐来讲是更高的福乐。所以看下面这个表格就知道，初禅它有寻视喜乐，对不对？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了。那二禅寻视就没，就只有喜乐，三禅只剩下乐，四禅就剩下舍而已，连乐也没有了。好，那这样的一个过程，禅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大家知道吗？ 导师曾经举一个譬喻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你知道导师举了什么譬喻吗？手术的麻醉。导师说，这种禅定的次第啊，跟手术的次第是一样的。这个把它擦掉了。他说我们要去手术的时候一定要打麻醉药，对不对？那麻醉一打下去呢，就会怎样呢？什么东西先止息的？意想先止息，意想先止息，然后慢慢的连感觉也没有了，连感觉没有了。那没有感觉的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可以动刀的时候，所以开刀是在连感觉也没有的这个时候开刀的。那等手术完成了之后，麻醉药慢慢退的时候，是什么先出现的？感觉，痛觉，你的痛觉就来了，然后你的意念也就恢复过来了。所以导师说，这种禅定其实可以像这种医学这种手术麻醉的过程是类似的，是相当的。所以你从这种分别啊，有没有分别次第境、苦乐次第境来看，确实是这样子的。只不过它差别在哪里呢？医疗的这种麻醉跟禅定的这种次第，他们次第是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次第是一样，因为你麻醉，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意想不起，进一步才是感觉也不起，然后才可以动刀。那你禅定也是一样，初禅的时候还有寻思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到了二禅就怎样了？二禅就无寻思，也就没有意想了，没有意想分别，乃至到四禅，到了四禅感觉也没有了。苦受啊，乐受也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感觉也没有了。所以导师说他们的次第是一样的，这种次第一样，但是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？他们的差别就是麻醉这个是靠什么呢？靠药物。靠药物去影响生理，但是我们禅定是靠什么呢？靠心理去影响生理。好，差别就是一个是靠药物，一个是靠心理，靠我们内心的一个调整。那靠心理的调整去影响生理，所以导致说，如果我们修学禅定的，修学到这种超寻式的无分别定啊，超寻式的无分别定，他说比麻醉药还更可靠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麻醉药，你的剂量过轻或过重，都可能会导致生命的死亡，但是禅定是不会的。禅定是不会导致我们生命的死亡，所以到了四禅，虽然没有呼吸了，但是还不会死。好了，那就是这个顺便说的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悟三定法的类别。那这偈颂呢，我们一起来念一遍：四禅是空处。此等是无量，佛说诸定法， 次第而休息。好，那四禅四空处，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四禅八定，四禅八定就是四禅四空处。然后这边特别提到慈悲喜舍四无量，因为为什么要特别提到它呢？第一个，它因为这边是五身共法，比较着重在在家众，对象比较着重在在家众，所以佛多为在家众讲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，它可以跟大乘法衔接，那这也是它的一个重点。所以我们成佛之道讲的就是整体的脉络，你如何从五圣衔接到三圣，衔接到大圣，所以它着重的是这种衔接的一个脉络性、完整性。好，我们来看内文。那定法的前身阶段就是可以分四根本，前身阶段一开始是先讲四根本禅，那四根本禅这个禅它是禁律的意思，那禁律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定慧均等，禁律就是定慧均等，所以你把禁律的意思比较的定慧均等，你把它画起来，这就是它的意思，就是禁律的意思。那佛法其实是比较注重禁律的，因为它要有止有观才能够去向这个无漏慧，才能够发无漏慧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120，注脚120这边讲说禁律就是止观均等，也就是定慧均等。那在婆沙卷80也有讲到说要具恶意方明禁律，也就是你要有这两个条件才可以称它为禁律，如果你没有这两个条件，你是不可以称它为禁律的。那这两个条件是什么？哪两个条件呢？就是止跟观啊。那我们看108页，我们算下来注脚1234，看第四行第四行我们看后面那个复次，复次诸无色定有尽无虑，欲界三摩地有虑无尽，色定具有故名禁律。所以禁律你只能用在哪里？用在色界定，色界定色界四禅才可以名为禁律，那是这个四空处定不可以名为禁律，乃至这种欲界定也不可以称为禁律，只有色界四禅才可以称为禁律。那什么是禁呢？禁就是等引，律就是片观。等引就是让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的心能够平等正直啊。那观就是一个觉者的观察的一个作用啊。好，那简单来讲，禁律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，就是止观均等。我们看108页上面的一个文。那四禅以上就有四空处定，四空处就是空无边、事无边、无所有跟非想、非非想。那这四空处呢，是属于唯心定，它的定心很深，但是它的慧力很弱。有最弱的是什么？最弱是非想、非非想，它的慧，它的慧是非常的弱。那四禅四空定就是我们所讲的八定。那这是共世间的，外道也可以修，所以约定力的前身来讲，这是定的由浅而深的一个全貌。那在三身共法讲到一定，一定发慧，一样也是举到这八个四禅八定，也是举到这八个，不过他进一步去觉着说可以发起无漏慧的其实只有七个，有七个地方，有七个地定地他可以发无漏慧。那这七个就是扣掉非非非想非非想，非非想非想非非想没有办法发无漏慧，因为他的慧太过微弱了，太过微弱，没有办法升起这个慧。那他的定是很强的，那所以四根本禅跟空无边、事无边、无所有都是可以发无漏慧的， 可以依着发无漏慧。好，接着我们来看持等这个慈悲喜舍这四无量定。那先简单的定义慈悲喜舍它们各自的一个含义。那慈呢就是愿人得乐，悲呢就是怜悯众生的苦痛，喜就是同情他人的喜乐，那舍是心住平等，不偏爱亲人，也不偏怨恨，也不偏恨这个怨敌。所以这个舍呢就是愿亲平等啊，舍就是愿亲平等。那简单来讲，慈就是娱乐，悲就是拔苦。好，那接下来就讲四无量的一个修学过程，还有它的一个名称，它为什么称为四无量，为什么称为无量。那这边讲到说修四禅，你可以进一步去修四无量定。因为四无量定呢，它是属于假想观，它要去观想的。那如果你要观想，你一定要怎样呢？你的心能够明了清楚，你要去做观是比较容易的。那如果你的心是散乱昏沉，那你要去做观是不容易的。所以你有禅定，你有禅定之后，你要去进一步去修学这四无量定呢，是比较容易成就的。不过也可以直接从四无量定下去修学啦，不一定说要先得到四禅，然后才成就四无量定。那这边有讲到说，喜无量只限于初二禅，慈悲喜舍四无量，这个喜无量直到二禅而已，二禅以上没有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三禅就离喜妙乐了，三禅就没有喜，三禅只有乐而已，所以只有初禅有喜乐，二禅有喜乐。OK。好，那为什么叫做无量呢？因为他在修习的时候，不管是我们现在是先修慈或者修悲，那第一个就是再来，第一个就是不管你的心态是什么，那第二个你就是先观察你的对象就是人，所以这个依人的对象就先观亲人，然后后观怨敌，然后数量也是从一人少数多数乃至一方世界到十方世界的欲界众生，那观察他们都充满了这种慈悲喜舍心，那愿他们都能够得乐离苦，那就是成就了，就是成就了四无量定。那因为他是原十方无量众生，所以他能够得无量福报，所以就名为无量。所以无量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呢就是从你修学的时候你所观的一个所缘，你所观的所缘就是众生嘛，对不对？那众生是遍十方无量的，所以他是你说，你看这边就是说原十方无量众生，那因为你是原十方无量众生，所以你才能够得无量福。所以无量就是一个指无量众生，一个指无量福报。那为什么能够得无量福报呢？我们来看123的一个解释，注脚123。123自论卷9这边有讲到说善心因缘福德力大故。那这边就举这个慈心三昧来做一个说明。他说好像慈心三昧的力量，他能够观一切众生皆见受乐，所以你以这个三昧见到一切众生皆受乐，那这就是成就这个四无量定啊。那众生有没有真实的受到利益？没有，众生没有真实的受到利益，但是你以持观的缘故，那你可以得到无量福。那这个持观也就是善心，也就是你以这个善心的因缘，你可以得到无量福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注脚122啊，122自论也有教导修学的一个过程。那这边是举这个持无量心，那第一个就是先作愿，那愿众生受种种乐。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取这个受乐人的一个相貌，然后摄心入定。那第三个就是他的一个相， 它的数量慢慢的增广，然后最后能够见到一切众生都是这种快乐的相状。所以事无量定或者是数量观或者是不净观呢，它都是属于什么呢？假想观。那什么叫做假想观？就是跟真实不符合，跟真实不符合，它是你构想出来的东西。所以不净观像是白骨观，白骨观成就，我看到我是什么？一副白骨。那我看到各位，各位是什么？全部都是白骨。但是你们真的是全部都白骨吗？不是的。所以这个真实，这个真实的世界跟我这个禅观的这个境界是不符合的，所以叫做假想观。那这个数量定，数量观也是一样，他看到一切众生都受乐，都快乐的相状，但是不是所有的众生都快乐的相状？没有，有的好像有头干面，五官都挤在一起的，所以跟真实的情况不一样，所以叫做假想观。好，那他有成就的时候，就是见到所有的众生都是快乐的相状。那他的次第就好像钻火一样，要先用软草和牛屎，那火势转大才能够烧这个大的丝木。那持三昧也是一样，他刚开始就是先观青竹之势，那慈心生长起来慢慢生的时候，你才可以去观这个愿愿底，那最后就是愿亲都同等，都看到他们是快乐的，那这个时候就是你的禅定成就，增长成就。所以如果从这个文来看呢，大概就是可以归纳出这样的。因为灭尽定它是属于圣者定，它是属于圣者定，一定要三果圣者以上才能够入灭尽定，初果二果还没有能力入灭尽定，能够入灭尽定的是三果圣者，三果以上的圣者。所以如果以这样这句话来看，它是什么意思？他说凡夫不能入灭尽定，你菩萨为什么可以入灭尽定？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把菩萨定位在哪里？圣者。不是啊，如果你看这句话，为什么他会把菩萨定位在圣者？他说凡夫不能入灭尽定啊，为什么？因为灭尽定是圣者定啊，你凡夫不能够入圣者定啊，对不对？那凡夫不能入圣者定，你菩萨为什么可以入圣者定？所以他把菩萨定位在哪里？圣者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菩萨不可以入灭尽定，那代表菩萨是什么？凡夫啊。所以部派的菩萨观跟大圣的菩萨观是不一样的。这边你看他回答就说阿毗昙毗婆沙，这指的就是你们部派，你们部派所说的菩萨观跟我们大圣的菩萨观不一样的。部派的菩萨观像有部的菩萨观呢，他说释迦菩萨还是凡夫，释迦菩萨还是凡夫，他是在那一世顿断所有烦恼成佛的，所以他的菩萨定得非他的这种他的菩萨呢定得非常的严谨的，他不是像我们大圣说发心就名为菩萨了，没有的。所以部派的菩萨观跟大圣的菩萨观不一样，所以他才会这样去问。也就是说凡夫不能入圣者定，你菩萨为什么可以入圣者定？因为你菩萨就是凡夫啊，你凡夫为什么可以入圣者定？他的意思是这样。好，那他的回答就是说，龙树菩萨论足的回答说，那是你们小圣说的了，这是你们小圣三藏说的，不是佛三藏说的，不是大圣三藏说的。所以你看他直接就将他否定掉了，这是你们小圣讲的，不是我们大圣讲的。那你现在是依着大圣经来起疑问，你当然是要依着我们大圣经来讲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着又说菩萨上人上圣人上不及，何况是凡夫。 所以他这句话是怎样？他这句话是说，你们四果阿罗汉都不如菩萨了，你拿凡夫来比菩萨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对不对？问难的人呢，是以凡夫去等同菩萨，然后去问难菩萨。那他回答的时候是怎样？回答之后说，你这个圣人，你连菩萨都不如了，你竟然拿凡夫来比况菩萨。所以这问答蛮犀利的，对不对？你们看得出来那个犀利的那个锐利度吗？如果是在当时的时候，应该是人家说针锋相对啊，处处扎下去的都是重点啊，都是一针见血的。好，那这边接着说，那他被论主这样讲完之后呢，他也承认了 ，OK， 他说菩萨可以得灭尽定，没有问题。也就是他承认菩萨也是圣人啊，那他可以入灭尽定，他可以接受了。但不能接受的是什么呢？他说超越法只能过恶，也就是说我从初产起来，我只能超过二产，那就要进入第三产的。哪有人从初产起来就直接跳到那个灭尽定去的？没有这种超越法了，没有这样的法。然后论主就回答说，其他的人虽然有定法，但是他的力量很少，不能够远超。但是菩萨呢，他有无量的福德智慧，深入禅定，所以而且他的心又不执取，所以他能够远超，他能够远超。那他就举人中力士跟天中力士来做一个比对、比较说明。人中力士他说跳不过三十丈，但是天中力士他跳能够怎样？无限的远啊，他能够跳无限的远。所以他意思就是说，人中力士就像你的小乘法，你小乘法就像人中力士一样，你们的跳跃是有一定的数量的，所以你当然没有办法远超。但是菩萨呢，就好像天中的力士一样，他力量大，心无所着，所以他远近随他、啊、远近随他超了、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就你小圣力量不够啊，但是大圣呢，你是没有办法跟大圣比的，大圣力量是无限量的，所以他要超越是没有问题的。好，所以大家要不要发菩提心成就佛果啊？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了，下次呢我们再来抉择三福。那抉择三福这边也是蛮精彩的啦，也是蛮精彩的。那我们下一次是10月几号？18。好，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？如果没有问题，那我们就合掌回向，早点回家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好，下课。